那当时其实他们砸了大量的这种研发或是预算的压力，可是却面临那样的失败。所以2005年到2007年这个阶段，其实惠达其实也是惨兮兮的哈，惨兮兮的。
据说、传说、听说、谣传、耳闻，天哪，我的世界怎么都是这种讯息啊！
您收到过假讯息吗？资讯爆炸的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讯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聪明不受骗？欢迎收听新闻真假掰，假讯息掰掰。我是黄兆辉，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兆辉，欢迎来到新闻真假掰。今天来到现场要陪伴我们一起提升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的好朋友是时报文化出版的董事长赵振铭。赵董事长好。
各位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时报文化出版最近出版了这一本最新的书哦，是就是辉达人工智慧晶片的成吉思汗，辉达黄仁勋。这本书这是现在台湾非常热门的一个人物、上兆南。
其实一年多前、可能他的知名度在台湾还并不是那么的普遍，
现在没几个人认识
他，大家知道他的其实非常有限。那这一年他就是爆发式的，
对，因为就跟 AI 大爆发一样嘛，
因为它其实就是 AI 大爆发的驱动者之一啦。因为他们的晶片现在是全世界都在行的，
对，
那因为
一定要等很久才拿得到。
这个美国的大企业其实是台湾人，所以黄仁勋是台湾子弟，
他会讲国语也会讲闽南语台语， 对不对？
他的台语比国语好、所以他那一次在台大演讲的时候、就用闽南语问候了大家，国语问候了大家，然后最后还是用英语演讲。可因为他台语是比国语来得流利，
更流利、是是是，他是一位台裔美国人，
是、很特别的是，其实这个算小子嘛，就是当年创业的时候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顺利、然后他的成长背景最主要是跟着他的爸爸去泰国工作、所以其实那个国际化的事业后来他们、移民到了美国开创。但美国就是很多创业家的挑战也好，梦想天堂也好，因为提供了那样的环境。整个辉达现在是全世界第六第七大的企业，
对，全球20,000家上市公司，辉达是第七名、
好可怕的数字。
对，他在2023年5月的时候，辉达公司的股票市值就破1兆美元。
如果我们
去，所以大家就叫他上兆男嘛。
对啊，所以那个美元上兆、就是美元计价，所以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全球股票市值前十大的公司，但现在还是苹果是第一大，微软是第二大、然后有个沙特，就是那个沙特阿拉伯那个石油化学公司、做石化这方面的、然后字母字节就是 Facebook 亚马逊，接下来其实就是辉达，然后特斯拉还排在后面、然后包括伯克夏巴菲特的公司或者台积电大概是排在第十。
对，
所以你看它的这种影响性跟那个事实上是左右了全世界科技产业的一个风云。
对，就是 AI 热潮当然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很多企业，但是辉达 NVIDIA 但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家公司哦。那其实我们看到全球企业界的这个超级巨星大概每10年就会有一位、在2000年的时候是贾伯斯，那大概一直引领风骚，然后到2013年我们看到 Elon Musk、他又来这个电动汽车的霸主，然后到他后来来收购了Twitter 变成 X。 那今年 AI 大爆发年，辉达大爆发的成长，黄仁勋其实不只是台湾在热，
全世界都在，
全世界都在好奇说 NVIDIA 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黄仁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从这里看，其实台湾的、科技业其实真伟大。比如说台积电我们知道不只是台湾之光，是全世界最热门的东西。
对，
那会打黄仁勋现在一年来台湾可能至少2-3次以上、
一定超过，一天到晚看到脸书上有人 po 他在不同的夜市被捕获然后跟他合照。
因为最主要是他工作的关系，因为台湾的很多中下游、事实上跟他的事业跟他工作上是有关系的、所以其实来是不是回家，
是
工作，
吃夜市
是来工作。然后我听过一些那个算八卦吧，其实他就是很 亲民的一个夜市，人家在那边唱歌，然后说是网红，然后说流量有多少，他说我入境的话保不成你的网络流量会翻倍，所以他其实，所以有很多他其实也非常亲切。然后我听过他们到夜市去吃饭，吃到餐厅里头吃，其实本来也有包厢或什么，可是当然 包厢也围着，他就跟着人家坐在外面。然后因为隔壁桌那喝酒托嘛，热炒店隔壁桌其实也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物，然后其实大家都很大声这样子，然后其实他就可以摆平大家。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这种造园企的企业可以这样子这么的亲民，这么的随和，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可见台湾治安真的也蛮好的。
哎，真的是，真的是。
对，所以他可以在夜市这样随意走动。
对，
是。其实我们看到 NVIDIA 它是 AI 的最佳供应商哦，而且它是从无到有自己发展出一套技术的，这个真的很厉害哦。那这个技术甚至把 Intel 啊、超微啊都远远的抛在后面哦。
是。
所以它成为一个这个。有人称他是 AI 教父了，但教父有很多种啊，但是他至少在晶片上哦，确实是全球的巨星哦。那同时他也有人说他是企业界的超级艺人，因为他的这个明星魅力哦，实在是蛮强大的。
要穿个皮衣，然后
永
远
都是那件皮衣。大家开始研究说，
穿那一件，
对，那个皮衣里面是有什么特殊功能吗？
其实他是好几件皮衣，可是都是几乎是同样的一个 style 。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然后又很亲切，然后他的演讲又充满了魅力。
如果大家对于这种绘图晶片不太理解，因为我们不太懂嘛，我们不是科技背景，所以晶片就晶片，那为什么有一些是那种所谓的手机的晶片、汽车的晶片的绘图晶片，
是，
我如果用一个比较外行比较比喻的话，就说如果你现在是骑脚踏车，它的绘图晶片超级晶片可以让你开跑车那样的速度，
是，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因为我们现在产业变化实在太快，
它的那个需要算的速度，
你不管是一个 AI 的一个人偶或是 AI 主播，因为它演算的速度也很快，然后或是说前一阵子流行像那种虚拟货币那挖矿那种速度，包括现在很多的所谓的多重宇宙的元宇宙这样的概念的东西，因为它真的是颠覆掉了，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好像真又好像假，然后又很多的这种立体的这种体验的一个世界里头，为什么我们可以进入这样的体验，并不是我们这样，我们想象力也突发也爆发，是因为这个科技的工具带给我们的五官沉浸在这样子场景里头，这个科技的变化其实是会让他们造成的，所以这是一个其实是人类的另外一个革命，就是说如果我们网络相较于以前的什么石器时代或是铁路时代，其实下一个阶段这种 AI 的时代会是人类文明的另外一个新业。
是，您在出版业也感受到了。
哎，对，
什么样的感受？
我们有人跟我们研究说，哎，我们来发展这种人工校对。那
是，
其实
出版对 AI 现在抓错字很厉害。
可是出版业其实没多久以前，一年多前发生过一个笑话，就是说有一个出版社买了中国大陆的一本书，他在介绍的是辣椒的故事。他因为是中国人写的书，介绍四川，所以里头用了很多的那种大陆啊或者什么，所以那个编辑就用 Word 就一字字换。就把大陆改成中国，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常讲中国，不是讲大陆这样子，结果没想到一字字换以后，里头那个书里头有一个是谈到哥伦布发现
新
大陆，
是是是，这情
所以马上变成哥伦布发现新中国，然后没把它改回来。
是
AI 到底能不能进步到怎么样的地步？
我觉得现在的 ChatGPT 很有可能可以了，因为它已经不是用关键字，它
会演算，
对，它会去理解。
一个是校对嘛，一个是比如说生成文案、行销的文案，一个是封面。我们已经有
或者是摘要，它也都
对，或是摘要，我们已经有作者提供了一个他所谓他画的图，他所用在他的书的封面，那我也不太敢讲，其实它是 AI 生成的。我在我们公司的董事会里都还被问到说，那 AI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怎么因应它？
我说我们其实有几件事情是扎扎实实面到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买国外授权的书，它在合约里头就给我们定死，不可以用 AI 翻译。主要他并不是不相信 AI 的翻译能力，因为他不想 惯坏了 AI， 就是他不想把这个书的资料放进去，喂进 AI 里头。
嗯，
所以那个我们就不能做。
嗯，
当然，如果我们去做行销，或是做校对，或是说这些功能，我觉得这个是协助编辑或出版工作更有效率、更精准的完成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无用厚非。当然，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会不会有 AI 写作出来的书？
是，我相信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哈。
我们
他，你给他一些重点，他就可以衍生成很大一篇。对对，
我们几年前出过了一本人类第一个，那时候没有特别叫 AI， 叫机器人写的诗集，
嗯，
新诗，是微软的中国团队，嗯，那个作者叫小兵，就是那个机器人叫小兵，
微软小兵，
微软小兵，对。然后我那时候很兴奋呢，我想说，哎呦，这个机器人写的新诗嘛，我觉得以诗的程度来看不差。
嗯，
就说其实以新诗，它其实是因为它有一定的演算或什么，其实很不差。
是，而且因为新诗它本来就比较不见得这么有逻辑性，对不对？所以，
可是我五六年前那本书一出来，卖的并不好，卖的很差。
嗯，
然后最近大家来谈 AI， 我跟同事说，哎，我们换一个书腰，就是AI 第一本出了新诗，再铺一次上架，其实还是不灵。
嗯，
所以我觉得这当然对我们来讲可能有一个 gap， 就是我们要相信作者的人设，或者我们跟作者有一个信赖关系。
是，而且
你可能阅读才会进
兴趣。如果你是出一本 AI 写的诗集，那我自己跟 ChatGPT 对话就好了，
就好了，就不用了。
对啊，我自己就可以做到了，为什么要买呢？
主持人讲到这个，就是我们有很深的感受，就是说在我这个年纪，因为我们现在书卖的不好，我就会去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消费者怎么了，读者怎么了，这个现在阅听的环境是什么，为什么不？我说我小时候老师也好爸爸妈也好叫我们念书嘛，就念书才会有知识，要装进脑袋里头去啊，所以你才会有知识，才会成长，才会有智慧啊。可是后来发现说不需要啊，因为你装进去的东西隔两三年搞不好则就变了，变老了，变错了。
然后用 Google 还可以找到最新的，
啊，因为以前没有网络啊，可是现在有网络啊，现在有 Google 啊，或者现在有 ChatGPT， 你要用的时候再找就好了，就有 solution 了。所以你根本不用装进脑袋，根本不用影响你的大脑或者影响你的眼睛的视力。现在很多人还跟我说书啊太重，因为书太重，因为他只习惯一个手机的重量，不习惯一个书本的重量。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新的时代。那这个时代来临了，其实也就看得看到方文讯非常厉害的地方，他引领了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的晶片也好，科技也好，发展也好，我相信在未来十年以上，这一定是一个大爆发的一个年代。
对，我们可以预期也看到 AI 强大的力量，而且它真的是日新月异，哦，每天都有很可怕的新的突破进展。不过倒是在出版上， AI 现在的新工具也可以很快速的把文字变成声音，甚至直接变成影片，我倒是觉得这个方向可能对于出版是一个有利的方向。
以前曾经有一个他爸爸非常有钱的那个第二代，他们开的等于是文化出版集团，他下面的一个执行长跟我聊解一件事情，就说他就想说我怎么样去发展成为一个等于是数位阅读的环境。我那时候是这样讲，是说我说其实你要发展一个这样的环境，你其实要有一个 infrastructure， 你要有一个基础建设。就比如说你每天看到报纸的这样印出来，不管六大张十大张，是因为它有分线，有分工，有几点几分采访完新闻，编辑开完会然后决定。电视台其实也是一样，以前是午间晚间或是什么，它有截稿的时间，有一定的流程要跑，有分工去布线去完成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回到阅读或是读书这件事情，光书本身，我们现在说变成戏剧或是变成什么，其实也只有文本，也只有故事来源。可是如果我们要回到阅读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有些书是我们有些作者是要求放 QR code，每一章有 QR code，他可以听他讲书，或
是
我们出蒋勋的书，他除了全来岁月静好所有的书以外，他放了四段他自己朗读的声音，因为蒋勋的声音非常好，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书不只是平面，
对，
不是比平面的阅读。
是，
那现在太多的东西是很多人是要听书，
对，有声书
你就直接念给我听，转换个，
对，
搞不好你还可以选语调，
是可以，啊，
选男的选女的。
现在的 AI 完全可以学习起来蒋勋老师的声音，然后
或是你要什么语言，
然后用他蒋勋老师的声音来阅读，
就是
语言也是 AI 可以用蒋勋老师的声音把他的中文书变成英文，变成法文，变成日文。
那语言应该是马上可以看得到的，技术应该成熟了。我在想，现在我们还没有不会太远。 接下去就会好不好就做影片给你看了。
是啊，现在已经可以了，
已经可以了，
现在已经可以 text to video， 就是从文字变成影片、
哦、直接变成 video。
对，是，
所以怪不得前一阵子好莱坞的编剧导演们大家大
罢工，
罢工了100多天了，好恐怖。
嗯哼，但是人类罢工的时候 AI 还是会继续进步啊，
它继续前进。
这就是这是一个现实，我们只能面对它。但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注意NVIDIA， 因为大家的都需要 NVIDIA 来强化它的运算的速度、啊、黄仁勋在这当中又扮演非常非常关键的角色、哦、好，我们在书里面称黄仁勋是一个现象级的企业家，
是、
啊、为什么这样说？
不是，因为他就不是只是这种慢慢爬慢慢爬慢慢爬、嗯、你看以前全球首富十大首富都是什么做橡胶的啦，开场石就矿产、
嗯、哼，
因为矿产而变成全球首富。后来你就看到像贾伯斯这种，或是比尔盖茨这一种、嗯、就是其实是因为网络因为科技而成为。那黄仁勋就是在这一波，其实他又超越了贾伯斯，超越了他的成长的速度是蹦，突然间像打到一声雷这样子、嗯、突然之间就跳上去了。
是，
就说你一年前大家台湾或是全世界对黄仁勋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的熟悉，
对，也不太知道 NVIDIA
不太知道
是什么。
问题是他的运用是爆发性的、
嗯、
是跟真的是被雷打到一样的那样子的一个 shock， 突然之间他就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人类的乐听，人类的手艺。所以我们刚刚说我小时候爸妈叫我们要读书才会有脑，现在不需要啊，你现在只要会运用。而且谁说读字才叫阅读？
是
听书或是我看 看影像，
对，我一样
叫不叫阅读，
获取知识的来源，
对不
对,
对,
不对、
啊、因为知识来源其实有很多种，那病人是这个样、嗯、也一样，他不见得是只有知识，他还可能是娱乐的一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曾经也穷困潦倒，然后、不断的坚持下去，成为这样子的改变世界游戏规则、改变世界人类生活作息的一个人。所以这个现象级无以为过，他真的是突然之间爆发出来、嗯、
是
横空出世。如果我们用孙悟空来看，就是横空出世的一个企业家。
对整个世界来说是这样、嗯、对不对？对世人认识他来说，所以有什么为什么说他是人工智慧晶片的成吉思汗？
他其实就是那种像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有人是这样说，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真实。有人说西方为什么西装打领带，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当年成吉思汗这个打进去，把每一个这些人套了一个绳子。
哦，那所以大家就
后来那个绳子变成领带啊，就是演变下来以后，所以其实现在西方有些地方，天安门还是很怕的。
嗯哼，
就是因为那个世纪那个文明。成吉思汗是这样子的，这个不止在亚洲，打到欧洲，其实很多地方是这样。那但这样子的一个成吉思汗的培养，我们就开始好奇嘛，嗯、说，哎、欸，奇怪，黄仁勋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
对，他是什么背景？
怎么样的长出来的？
对，然后他跟台湾的关系又是什么？
他爸爸妈妈是就是台湾人嘛，然后他其实也是在台湾台南长大、嗯、然后我们刚刚说其实因为爸妈去泰国工作，所以他就跟着到了泰国、
嗯、然后几岁的时候到泰
国？很小，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到泰国、嗯、然后这个书里头，书的作者是吴宗贤，他是政大的博士，他写过郭台铭的书，写过好几个企业家的书，他现在是真理大学的、教授、
嗯、
然后本来我们刚刚说其实黄仁勋就横空出世嘛，那我们就很好奇，当他跟我提说我们来写一本黄仁勋的书好不好，我一口我也没问什么我就说好，
是
因为实在是太
热，太红了，
太红了。
但是我们好像在书里面我们没有访问到黄仁勋本人，对不对？
其实这本书是不是第一手资料，是用自己资料，里头大量用引用的纽约时报啦、商业周刊啦的一些采访，还有一些从、嗯、网络上找来的资料。但我觉得因为作者其实有学术研究的背景、嗯、所以他找资料方式对其资料的方式其实还是、嗯、
所以资料的可靠度
真实性 是完全没问题的、嗯、而且是用处理国际资讯的方式来对应，因为有很多的资讯也是并不是、在台湾这个地区，反正是全世界网络本来就没有国界，
是
去、整理出来的，然后也很多他也都注明从哪里出来的出处这样子。但我觉得作为黄仁勋，因为他其实没有一本大的传记的书、嗯、这本算是一个初阶
认识他
入门认识他、嗯、但对我们来讲也许就是强一点时效这样子、
嗯、
那我有听说国外有这种，其实也不是黄仁勋本人，他们有传记作者在要写黄仁勋
的故事，
对、
嗯，
可是听说要一年多以后，
哦、所以
我们就想说，我们太久了，我们先冲一把。
嗯，是是是，尤其他跟台湾这个很深厚的关系哦，
是、
台湾人对他又特别的有亲切感。所以您提到他其实从小是在台湾出生，
是，
然后是十几岁的时候到泰国。
对，我们整理了一个少年黄仁勋成功的十堂课哈、就是整理他成长的一个背景。那这里头第一堂课讲到的就是欲望跟野心啊、就是他在2018年的那个美国全国广播电台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其实1972年父亲把他跟哥哥送到美国去，然后到了美国，他其实有说过几句话，其实他还是很孝顺的孩子啊，他说我亏欠父母太多，今天的成就是归于父母。这里头有列到一个他的企图，是说他14岁的时候，他的室友跟他建议说，其实应该把身体弄壮一点。所以那时候开始，他开始学游泳，开始到体育馆去打坐，学桌球。所以他的念书的学费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替体育馆擦地板打工赚来的钱。
所以体育馆
去体育馆打工擦地板哈。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有决心有企图的人。当然他是4岁到8岁的时候跟父母在泰国生长。9岁的时候他把他跟着爸爸妈妈到美国去。然后15、16岁的时候他是在美国的奥勒冈州的阿罗哈的高中念书。这个学校大概学生大概1800人左右，40%是白人，然后亚裔只占4%。所以其实你就看到他成长的环境其实也是跟很多留学的小孩一样。但他从9岁到10岁这段时间其实他就是独立生活嘛。然后他喜欢电脑，他高中的时候就喜欢上电脑，然后他以后就念了电机及资讯工程系。然后他喜欢挑战电脑游戏，闯关过关。其实他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使用者。他有个习惯的好处是他会远离负面的人跟事，所以他不会去陷在那个负面里头。然后书里头提到一个故事，是他在1970年7岁的时候，他去做那种跳水，就是在泰国的时候叫游泳池板跳水。那时候他就觉得7岁而已哦，他觉得跳水因为高高的跳板嘛，然后他觉得好像离地面很高，可是他告诉自己说地面不远，只要跳下去就好了。所以这种冒险的精神其实从他从小就培养起来这样子。然后他跟哥哥在肯塔基的国中小寄宿，学费虽然不是那么高，可是他一样要打工。然后他到大3的时候，他是在一个餐厅当服务生打工，就是培养从小是独立。那因为爸妈教育的关系，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台湾人嘛，就都讲诚信正直。面对挫折的时候，其实他也不断的会从正面思考的角度来看。他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说，打桌球对他是一种专注力的
训练
、所以你不要看桌球球那么小，打桌球的人就知道那运动量好大，超大的追那个球，虽然不用像网球那样满场跑，可是桌球其实因为又快，网球速度其实还比较慢一点，所以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就会全力去追求。那这一点也是他很重要的成功特质。
是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背景？
父母其实也是一个经商，所以其实到泰国其实并不算是有钱人家，所以他其实在成长的背景当中其实他也是一样要打工要去。
好，我们回过来讲黄仁勋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帮听众朋友点播一首歌曲。
我这种年纪只会想到周华健的花心。
周华健的花心，花心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吗？
可是因为我觉得现在，以前觉得花心就是一个坏的名词你有好多个朋友或者好多女朋友或者什么就一心多用，可是这个年代我们需要一心多用而且现在这个年代我们可以有太多种身份，所以你有10个艺名都没有关系，或10种肤色没有关系因为这个黄仁勋帮我们做到了这一点，现在很方便
好，我们来听周华健的花心。感谢来宾的点播，但因为 Podcast 的智慧财产权问题，所以 Podcast 听众很不好意思，没有办法让您也收听到这么精彩的歌曲。欢迎到教育电台的节目官网，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一集节目的说明栏也会贴上网络的连结给您参考。接下来我们想要谈谈说， 到底为什么 NVIDIA 可以成为今天这个全球第七大的公司？好，那是黄仁勋在里面他是做了什么正确的决策和关键的影响力？
以前像我这个年代大学有上电脑课，你知道我们一个学期只写一个程式，那问题是那个连笔记型电脑都没有，是中央处理器。
是，
如果你听过一个人的名字，表示你的年纪跟我一样有点老，叫王安。
王安电脑，对不对？
王安是华人之光，在当年，因为整个它是大型主机的运算系统，在那个年代里头，电脑刚出来，然后全世界就兴起了两种论战，一种论战就是说要中央集权。所以电脑的处理，像我们写完程式然后跑去学校的那个大型处理机的系统里去跑程式，跑完才出来。所以有一种说法是按着组织当时的组织的形态，就是说中央集权，所以电脑应该这种核心运算是在所谓的头在总部那个地方，然后大家运用的其实总是只是终端机。后来像微软这种概念出来以后，他就认为说每一个人脑袋都是一样大，所以你的大老板用的中央用的电脑跟个人终端用的电脑其实是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家都是 PC 的时代，所谓的个人电脑的时代，因为每个脑袋每个人都是一样，像每个人一样，每个人一个脑袋，所以可以平行运算，我们平行运算以后再来交换资讯就好，所以我运算出来跟你交换，你运算出来跟我交换，那我们就可以达到这种运算的目的。那早期其实晶片发展也是其实是这样子，从这种中央处理器的概念呢，就去发展，去以前还是上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迭代，然后一次一次的一种运算。后来其实像辉达他们最重要的突破其实就是这种发散性的概念，就是说其实大家是平行运算的概念，而且因为我们现在要处理的东西太多了，就是说你处理完图片再处理完颜色再处理完动作再处理什么，来不及，因为如果用那样电脑会烧掉或者跑掉，所以它就变成是有平行的概念，高效能的运算，平行运算的概念。所以这一点是辉达想通的一点，而且也是因为它的晶片设计可以达到这种快速的运算的这样的能力。那加上就是以前如果你高速公路开了没有跑车在上面跑也没意义啊，可现在刚好这个年代来了，所以突然之间它现象其实它大爆发，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年代，因为突然之间我们要AI， 我们要图片，我们要影像，我们要动画，我们的 game 或是我们的游戏，你知道我们做书的国际书展大家弄得要死，人家那种电玩展或者动漫展
都还要排队
而且那个我听我同事说我儿子跟我说他今年比较收敛，只买了6000块，我想说书都没有人买到600块可他买了6000块，
拜托大家然后大促销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年代的不同
、
这个运用来了，技术跟上去就整个碰上了所以在 NVIDIA 未来的几年全世界其实都是看好的。我碰过 NVIDIA 的员工，他说他自己也把他的积蓄砸在公司的股票上面，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其实未来是看好的，所以赢在比别人起跑的早，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图形处理的概念，绘图晶片的一个发展，我想这个是他过人的地方，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是。那另外呢，黄仁勋在领导这个公司上的这个组织管理啊，也在书里面认为他是赢在他的执行力，对不对？他是有什么样跟人家不一样的执行力呢？
我们看他这样的人穿衣服，当然我们以前也都怀疑贾伯斯只有一件 T 恤哈，就是那个黑色的那种单 T 恤，就在贾伯斯有很多件同样的款式的 T 恤，
他这样就不用每天烦恼他要穿什么。
后来有一阵子，我记得2000年之后开始变成网络时代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流行说不要穿西装打领带嘛哈，所以一些那种中年的那种企业家就很麻烦，因为他的衣柜里头没有这种衣服就开始去买，可能是衣服上西装可能是要蓝色，下面要穿个卡其裤或者牛仔裤或是要穿一个 polo 衫或什么所以其实那个看黄仁勋的穿着就知道说他其实他自己说他不是那种天纵英明的人，所以他其实是会跟部门主管跟大家一起来聊，所以他的领导形态其实是比较是开放式的比较是开放式的，
他比较愿意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
会倾听不同的东西，然后他其实也很重执行力所以他觉得员工要有人带要能够领导，他不怕产品失败，在1995年到1996年期间他们其实也面临到产品失败的 一个命运，几乎让他差点倒闭。嗯，所以他也承认错误，承认策略转型大有必要，最后其实呢转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黄仁勋的公司，在惠达公司里头，其实他们的沟通一般他接受访问的时候或是大家沟通是平行的，是没有距离的。
嗯，就是他不会是因为是主管就用主管的这个职位来压你。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怎么来比喻说在这种，他说他在洗手间碰到员工，也会跟洗手间也可以跟员工打招呼。
男生就比较尴尬一点，男生的这个洗手间常是大家彼此都看得到的。
对，可是因为其实科技业坦白讲竞争压力是很大的，
是，
所以其实他们对于绩效对于目标的要求其实也是风行草偃。嗯，也是风行草偃，就是大家要有人带，然后身体力行，然后把它做到一定的程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企业都是很残酷，或者说有些人这个也许不敢去这种晶片制造公司，因为那个很高压，然后变化非常的大，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不容易的事情。那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伟大的领导人，在这中间折冲尊处，容纳海纳百川，然后又高瞻远瞩，真的是样样都能够俱到。
是，书里面说黄仁勋的管理是非指引型教练，指的就是他愿意多倾听，对不对？
因为其实没有一个天，就他自己说他不是天才，
嗯，
现在我们看起来都他就是还是天才，就是他因为走上了这条路，选择走上这条路真的是一个天才。因为坦白讲大家都看到这样的发展，这样的运用啊，那他就跑在别人的前面了，而且已经很前面了。可是黄仁勋自己说他其实也不是那种天纵英才，他不是我指导你要跟着我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其实就是比较开放，比较平行，跟他的这种晶片的效益也是一样，所以他必须重视成本，必须重视效率，必须重视速度，可是他一样就是大家还是平行的去讨论，去沟通，去发展，找出一个最好的，对公司最好的一个发展的道路。这不容易，这真正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是，而且他黄仁勋对员工的面试好像也蛮特别的哦。
辉达的面试大概是这样，网络应征大概会面试五次，电话筛选又会筛选过两次，所以呢他们第一关就是人资部门会跟这个员工先谈，基本上大概谈45分钟左右，然后需材部门的主管再来做面试，通常大概只有10%会收到录取的通知，就1/10。其实他们的人是在扩充当中的哈，然后其中95%的，因为能够面试到了，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那有人去比较说，那面试通常在问什么？
是，
就是面试的考古题嘛哈，或者说如果要进去，其实大家最想知道的是如何解决问题。
嗯哼，
就说你的 solution 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会丢一些状况题，是不是？
对，以前网络上看过别人啊，比如说这个加油站离多少什么之类的，就其实他没有标准答案，他就是要看你的思考的路径，然后看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情，怎么去解决。所以曾经有人去比较过说公司员工针对面试项目的评分的评级，那辉达是92分，Intel 只有75分，那超微只有77分这样子，所以去比较他们这种用人的一个方式。但现在在辉达里头，执行副总裁级的大概有5位，资深副总裁级的大概有12位，其他的主管也有20-30位。科技公司其实都挑战都是非常的大，就不断的，比如说他会问你这样的问题哦，他说你喜欢什么？你有强烈的热情？自我驱动成为成功人士吗？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还问你说你最大的失败是什么，你曾经你怎么样去处理你最大的失败，
是
如果重新来过一次，你面临上次最大失败的时候，其实你会要怎么做，其实就是考验你
的人格特质，
人格特质，面对失败的情况或是你的思考。有些时候我们表面上资料上可以看到的是履历啊资料，其实像这些科技公司找的是人，就不是只是找他的经历，是找这个人的未来性。所以未来性就变成是很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看的不只是你的过去，看着你是这家公司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贡献。那这个题到现在尤其这种变化这么快的公司， 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书里面也整理了黄仁勋成功的十堂课。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您分享的是他的少年黄仁勋，他成长阶段是什么样的个性啊、特质造成了他是可以往成功的路上迈进。但是在成年黄仁勋，他的成功的十这个特质又是什么？
整体出来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先念一遍的话，就是说欲望跟野心是很重要的、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成就的驱动力嘛，然后他不断的学习，而且他喜欢动脑思考，这件事情是重要的。然后他习惯于去观察未来的趋势，所以看未来趋势，然后他可以远离负面的人与事，就不会被不会这么误嘴，或是不会陷在那种泥沼里头、流沙里头。然后他敢冒险，然后他努力不懈，诚正心实，面对挫折。然后但最后一个他谈到的其实是他面对他的纪律这样子。
嗯、什么样的习惯或是什么例子是可以让我们看出他很坚持他的纪律？
2023年的时候他曾经接受访问是说，我60岁回顾人生，如果30年重来一次，我还会同一群人一起创业做同样的事吗？他就觉得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有遗憾。所以20-30年后他希望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公司这样子。然后如果以过去的这种发展，坦白讲他也曾经差点倒掉了、
嗯、
这些过人之处都还是不容易的，还是不容易的。因为1995年其实也没有很久啊，就是20几年前，然后他第一次做那个所谓的 NV1 的这个多媒体卡，那其实就跌得很惨，当时公司只好裁员，从100多人降到裁到只剩30个人。
嗯哼，
所以第二次失败是在1960年，是那种日本这种 SEGA 那种晶片电玩的那个年代。1994年，这个世嘉土星的晶片在日本上市，然后就加入了竞争。1994年的时候，辉达收购了这个世嘉$700万的订单，开发土星电玩的绘图卡。可是后来发现说技不如人，因为当时微软的95作业系统其实已经非常成功，怎么办呢？他就跟日本的社长去解释、然后他说他没有办法继续这个合约，希望就是给他订单的这个世嘉公司的社长总裁呢寻找其他的对象。你看一个接了订单哦，然后做不出来，因为做出来其实输给微软 Win95 的这个系统、所以最后呢他其实去道歉，然后去改变这样子。那当时其实他们砸了大量的这种研发或是预算的压力，可是却面临那样的失败。所以2005年到2007年这个阶段，其实惠达其实也是惨兮兮的后来他不断的研发，不断的去突破，就回到了说我们现在所谓的高瞻远瞩的时代。所以曾经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是说，他其实是不是那种天纵英明，他是屡败屡战。
嗯哼，
那屡败屡战这句话其实是
在科技业应该也蛮常见的，
就是、可是很多人就是趴下去了啦、就没有再起来了。可他现在其实就是非常的成功。然后其实这句话其实是那个丘吉尔以前在20世纪大战的时候说过的，就是屡败屡战，就是不要去怕失败这件事情。所以汪星有人把它归列于说，如果我们用这种面临挫折的容忍力高或低，或是我们自己努力的高或低去比较，汪星是属于在这面临挫折的高象限，也是不断努力的高象限，所以他其实是打不倒。所以他的坚持不是没有面临到挫折，那他其实是这样的情况、
并不是这个一帆风顺，
不是完全不是，
中间也有失败过几次、但是他很快又站起来。
那就会有人开始好奇说了，那这样的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人格特质、是他到底是怎么样工作怎么样生活。他自己表示是说，工作跟生活一样，工作与呼吸一样自然，我乐于把工作直到工作做起来不像工作。他的方法就是把工作生活当同一回事，热爱工作、家人也会爱我的工作。但
听起来蛮工作狂的，
对，有些人没办法接受。可是有些人其实就是沉浸在其中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很就是他对他来讲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这样子、然后他有一个特质不错，他其实是一个 富俄号里的慈善家，他捐了3000万美金给他的母校斯坦福大学，成立了一个工程中心，然后他捐了2500万美金给他的奥冈州立大学设计烧气运算中心，然后他 也捐了很多钱这样子。然后他来台大演讲，是很轰动，
对，
是台大的毕业典礼上的致辞。那当然他后来说他用英文讲，他其实他就告诉大家说，其实成功其实就是超值在我，大家可以去有所追求，有所突破。那这件事情其实对台湾来讲，其实是刚开始，我觉得是黄仁勋这关键字突然在网络上那样的爆红，
是突然之间就会是非常关键，
是非常爆红的一个关键。当然，就是他也有很多花絮小故事了。我们刚刚提到说逛夜市，人家跟他打卡合照，或者说我刚刚说去热炒店，他就不是坐在房间里头，是跟大家坐在一起。某一种情况之下，这也可以看出他其实乐在生活的来工作，就是他其实也没有没有价值哦。所以，但他是台湾治安好了哦，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不管是上班时间、所谓的下班时间、所谓的工作时间，或是所谓的非工作时间，其实他是融在一起的。那如果每一个人是可以比较自在一点，就说你上班千万不要觉得在监狱里头受痛苦，
但首先要先选择一个自己有热情
喜爱的
有兴趣的
喜爱的
工作，对不对？是，
其实现在大家都不是，我觉得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都不是为了钱，就是我那个年代以前很多强调企业的精神是那种给奖金，我现在发觉给奖金根本没有用，是给一个同仁们大家自动或者喜爱的挑战，喜爱的挑战，大家就
会跟着挑战。但是当他完成这个挑战的时候，奖金
还
是很有用的，
奖金还是要给。
是，对，我们从黄仁勋的这本书啊，您出版的这本书，您看到这本书您看完以后，您最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什么？读完这本书，您希望大家记得的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梦最美哈，就是说你其实是要去追求。书里头平平淡淡的很多的例子，其实这本书介于教科书跟故事书中间，它有很一手的资料性，也有很多种爬书出来的故事，但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成功人物台上的那个样子，可是也许不知道他背后也失败过，曾经100人的公司财政30，才100人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也看得到他其实从小也许在海外成长，跟家人不在，他也打过工，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点觉得事情不是那么如意，也许会怨天尤人，觉得时不与我与，这我还要拼吗？我又是干脆打拼。所以成功的背后其实真的都是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努力，然后有那个毅力，有那个坚持，有那个不怕挫折。我觉得我们处在这个年代其实比较辛苦，因为我们的挑战是这样，三两下就变一个
是，
所以那种横逆就是如果这个叫打雷或者变天的话，我们这边变天的速度很快，打雷的速度很快，
有了 AI 的时候
那更快，因为电脑会帮你改变，那改变场景，赶紧变天，所以我们就变成是说需要有这种应变的能力，追求的能力，不放弃的能力。那我觉得黄仁勋的这本书《会打黄仁勋：人工智慧晶片的成绩赛》，从阅读中间可以给你这样的体会。那希望这样的体会对大家多少有点帮助，或是有点疗愈。那最重要的是支持你继续不断追求，不断的往成功迈进的路上继续前进。
是，因为我们就看到他并不是天纵英明，也不是
完全不是，完全不是，
中间有很多的失败，然后他怎么样度过他的失败，然后继续很有勇气，很有这个决断力，然后一样是乐于工作，然后很有热情的继续再努力下去哦。好，非常谢谢董事长今天来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收听新闻真假掰，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将陆续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畅谈媒体议题，陪您一起增强对假讯息的抵抗力，让我们都能和假讯息说拜拜。欢迎您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给5星好评，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